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又到了我们每周一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感觉已经好久没有在电台做直播了，重新回到话筒前，居然有一丝丝的小紧张。加上叶子最近也是被流感击中，希望听众朋友们能理解声音中一小点的瑕疵。2018年转眼都已经过了一个月了，每年我都会在年初的时候做一个一整年的旅行计划。今年的清单里有一个从未涉足过的大洲，它是世界上面积最小的大洲，也是除了南极洲以外人口最少的一个大洲。您猜出来了吗？对的，就是大洋洲。提起大洋洲的国家，我相信映入大多数听众眼帘的估计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虽然大洋洲还有很多其他的旅游胜地，例如帕劳、斐济等，但如果作为第一次造访，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首选可能还会是澳洲和新西兰。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位嘉宾也和大多数的人选择一样，澳洲和新西兰之旅成为他去年夏天最美的一段回忆。他的专业研究领域更是给他的这段行程增光添色。不卖关子了，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今晚的嘉宾高进吧。
大家好，我是高进。
那我们先请高进来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叫高进啊、我来西雅图也有一段时间了，我在大学做研究工作。平常除了工作以外的时间，那大概我就比较喜欢到处走走看看，如果有大的假期就会带父母带朋友去比较有名的地方旅行逛一逛，然后也很希望分享我的经历跟大家。
说起我跟高进认识的这个缘由呢，说来是非常巧。大家可能知道我们有一档节目情感夜线，它的主播是我们的雅秋老师。雅秋老师跟高进有一个共同的兴趣爱好，就让他自己来跟大家讲一讲吧。
我们是因为京剧结的缘了，然后我们在台上台下都合作过。
对，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也是听了高进的一段表演，真的是太棒了，由衷的佩服，所以对今晚的节目那是更加的期待了。高进虽然是很喜欢这个京剧，但是他的专业其实跟京剧并没有很大的关联吧。
这个还是非常
截然相反，
非常极端的。
对，本来想让听众朋友们猜一猜的，不知道能不能给几个提示。
应该可以吧，就是首先就像刚才讲的，跟艺术是完全
毫无关联，
就是排除法的。
那这样就是可能就是理工科的专业了。
对，是理工科的专业。那就像大家都会看探索频道吧，然后你如果看到探索频道的话，你首先想到的是
动物世界
什么专业？对，动物世界已经很接近了。
对，然后动物世界里面再细化一点的话，
再细化一点就是，那我不做陆地上的。
那就是做海里的，
就是做海里的。
所以高进的专业其实是海洋生物专业，对吗？
对，是海洋生物专业。再具体的话，就是我基本上是做鱼类，
做鱼类。
对，
那一定是认识很多不同种类的鱼吧？
还好。
好的，那今天刚好我们是要聊澳洲跟新西兰嘛，这两个在大洋洲四面都环海，其实应该是你非常喜欢的目的地之一吧？
对，其实当时选择也有这个原因了，因为我们就在研究当中会经常，就是新西兰和澳洲，就他们的渔业是非常非常发达的，然后他们就是产出了很多就是很有影响力的结果。
对，在正式聊这个澳洲跟新西兰之旅之前呢，其实我对高进的专业是很好奇的，就想问问，哎，你们这样的专业是不是会有一些奇遇？
奇遇可能谈不上，但是跟专业相关的就会像牵扯到野外调查呀，就会出海。
那是不是会去一些比较有趣的地方？能跟我们简单聊一聊吗？
就取决于你究竟是在做什么。比如说像对于我来讲，我可能也比较辛苦的比较奇怪的经历，就是我会去就是跟着一个鱼群去采样嘛，然后就我当时在还在东边的时候就做过大西洋的那个鳕鱼，然后
大西洋的鳕鱼，
对，然后就会 开船开出去很久，那一天都在钓鳕鱼。
钓鳕鱼，我只吃过他们所谓的大西洋的鳕鱼，也不知道是真假。
嗯，大西洋的鳕鱼应该比较少见了，因为大西洋的鳕鱼，嗯，就其实是已经种群崩溃了的。现在吃到的应该大多数是太平洋的鳕鱼。
太平洋的鳕鱼。好的，那我们第一个问题今天就是为什么选择去澳洲呢？除了你刚才讲到的，可能跟你的专业相关之外。
对，然后另外的就是，那我做自然科学嘛，然后从小看探索频道之类的，然后就会很，就是因为南半球跟我们北半球完全植物动物是截然不同的，他们就是演化上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支，所以再加上就是从来没有涉足过南半球，
对对，南半球充满了好奇，
就想去打个卡。
对，好的，那高进大概是什么时候去的，和谁一起去的呢？
我是去年夏天七月下旬到八月初吧，然后跟我一个就是闺蜜同学，一个女生，我们两个就是为期三周，然后去了这两个地方。
为期三周听起来是一个还蛮长的旅行，但是对澳洲跟新西兰来讲，这么地大物博的地方，应该还是怎么都玩不够，对不对？
对，这三周，对，其实我们当时其实每隔三天就要飞去一个新的地方，然后还是覆盖面蛮大的。
那是怎么分配这个澳洲跟新西兰的时间呢？
主要在澳洲了，其实有大概15天都在澳洲。
那15天是在澳洲，
对，
然后顺带去了一下新西兰。
对，当时计划的时候其实没有意识到新西兰和澳洲之间还距离蛮远的。
对，虽然是同属一个大洲，其实距离还是蛮远的。那因为你是八月份去澳洲旅行的嘛，我不知道八月份是不是澳洲一个比较适合旅行的时间呢？
八月份其实是澳洲的冬天，但是他们的冬天是很
温暖的，
很温和的吧？
很温和的。
对，然后它是大概冷的时候在10度左右，然后热的时候就是16、17摄氏度了，然后冬天还可以，就基本上我们想做到的活动也都做到了。
好，那去澳洲具体是去了哪些地方呢？
澳洲主要是三个地方，然后我们先到了悉尼，就是看它最大的城市嘛，然后后来又去了，他们有一个这个就是精神上的圣地吧，就是在澳洲的中心有一块大红石，对，就是其实它是漫不着边际的澳洲的正中心了，但大家依然会就是飞很远然后到那个地方去。
因为是心中的圣地。
对，是有一点就是澳洲文化的中心吧，就是他们原住民或者土著人的这个文化发祥地。然后第三个地方是我们去了大堡礁，我们选了卡恩斯，因为也是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城市。
想打个回马枪啊，有一个关键问题忘记问了，因为去这样除了美国之外的地方旅行嘛，要涉及到一个签证问题。不知道这个澳洲签证跟新西兰签证是分开办理还是可以一起办理，办理的难易程度怎么样呢？
对，因为我闺蜜是美国人，所以她是美国护照的话，其实我们还蛮悬的。然后她忘记了，就是澳洲新西兰对于美国护照是免签的，澳洲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就是电子注册一个交费审核的过程，那个就是你要在登机前好像3天吧。
哦，是不可以落地的。
是不可以，不完全可以落地、
哦、不完全可以
落地，但是其实也处理的蛮快的，大概好像10个小时他就拿到了。
哦，所以你们是在机场待了10个小时吗？
我们是在10个小时之前发现的。
哦，已经发现
了。所以当时很悬啊，我们是闲聊聊到了。但如果中国护照的话，就是要稍微提前一个月吧，然后申请一下。就是
那需要比如说寄送护照之类的或者面签吗？
那个都不需要，它是电子护照，就在网上提交一下你的材料就可以了。
然后他会给你打一个那个 stamp 出来寄给你，让你贴上，是这个样子？
也不会，他就是给你发一张，就是打印，就是一张 PDF， 一张文档。
那需要准备的材料比较多吗？因为比如说叶子最近刚去了日本、像日本可能1年1签相对来说会容易一点，如果你要签5年多次的话，可能就需要提供一些比如说财产证明、银行的流水，或者说甚至是其他更多的证明。
澳洲好像澳洲和新西兰就
还是比较快。
对，不太，也可能是因为我提供了美国护照
啊，
不是美国护照，美国签证。
哦，美国签证
之后就变得简单了很多。
对，
因为他 取决于你当时的居住地还有你的状况。
嗯，听起来应该挺容易的。所以对于居住在美国的朋友来讲，无论是中国护照还是美国护照绿卡，应该其实相对来说去澳洲还是蛮简单的一件事情。
嗯，还是蛮简单的，就是稍微提前一点计划。
对，不是非常复杂。像如果持有中国护照是欧洲签证的话，还要跑去三番可能面签，确实是挺麻烦的。
那没有，那澳洲真的太方便了。
对，我们刚才已经讲到了我们的高进澳洲的第一站呢是去了悉尼。首先来跟我们谈谈对悉尼这个城市的一个感觉吧。
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完善的大城市。嗯，然后自然风光也非常漂亮，也是就是城市就建在，就是真的是海边，然后它就是各种生活技能，就是对我们华人来讲，就都非常方便，包括就中国城啊什么。就是对于我来讲，那是一个我可以考虑就将来永远生活下去的城市。
对，悉尼也是每年全球最宜居的城市，排名非常靠前的。澳洲好多好多地方都是排名非常靠前的。
对，而且它气候也挺好的，
气候也挺好的。对，
夏天可能略微会热了，就会到40摄氏度，又蛮湿的，那夏天就比较痛苦。
那比如说我们熟悉的一些地标式的建筑，我们高进去打卡了吗？
啊，肯定去了，那就像是悉尼歌
剧
院。
对，我正想说这个。
对，然后还有它有个很有名的世界最有名的冲浪的一个，就是叫邦迪海滩嘛。
邦迪海滩。 对，都去打卡了。
对，然后它真的是那个浪，真的是一个完整的
一个浪
圆形，就是那样。
对，能让一个学海洋生物学的人感叹这个浪是一个完整的浪，一定是特别的棒。那我以后去澳洲也是充满了期待的。那么悉尼除了这些日常的打卡之外，有没有去一些还蛮小众或者说蛮特别的地方？
嗯，像野生动物园吗？我们还去爬了，那个悉尼郊区有一个蓝山，
蓝山，
对，其实是一个跟蓝山咖啡完全没有关系的蓝山，
完全没有关系。
但是它之所以是蓝色，是因为桉树嘛，也就是考拉的，就是考拉的最喜欢就是生活的那个树会散发那个桉气，所以它看上去是蓝色的，我觉得是蛮特别的。
哎，有没有跟考拉有亲密接触呀？
那个就比较人为了，是在动物园里面。
在动物园，它有那种排队接触之类的。
对，其实它也是。因为考拉也是，考拉很懒的嘛，考拉其实90%一天的时间
都在
睡
觉，
嗯，睡
觉。对，
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很多只，然后偶尔会有一两只会动一下，然后但是你也可以跟他们拍照片吧，然后，
哦，合影。
对，
那你去看考拉的时候他醒了吗？
我正好看到，就还录了一小段这个考拉从树上缓慢移动的。
那真是非常的幸运。那除了去了悉尼的动物园之外，因为你说你研究鱼的嘛，我不知道有没有去跟鱼相关的地方
啊。去看了他们的鱼市场，其实是个观光鱼市。
观光鱼市就是有很多种类的鱼在那里，
就是也是给游客展示吧。就像澳洲有一些比较特别，像澳洲的龙虾跟平常我们见到龙虾不一样，因为它没有螯，它没有那个。
哦，对
对。对，还有他们当地的有一些就像彩虹色的金枪鱼啊什么的。
啊，这彩虹色的金枪鱼听上去非常的神奇。
对，就是其实叫 rainbow trout。
然
后所以对。
好，那离开了悉尼之后，我们的第二站应该是去了澳洲人心中的圣地大红石。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大红石这个应该可以称之为景点吗？
肯定是个很大的景点。它就是那个是因为澳洲中心很干旱的，它是沙漠的地貌，然后其实是在一望无际的那个平川上面突然间突出了一块很大的红石。可能有点像这边的油塌了，但是它就是在一望无际里面只有那一块非常非常大的石头。当时其实我后来看他们地质的介绍时，那块石头应该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是侧面冒出来的一块石头，挤压产生的。
所以就有很多人去朝圣是吗？
对，好像那有些传说吧，说是那块石头上面就是有神迹啦。
有神迹。
对，它上面有一些其实是雨水冲刷或者风化的那种痕迹，他们会觉得以前有故事。
但是不是就是痕迹特别的不一样，然后特别的奇特？
他们有的会觉得这是脚印，或者是他们的蛇是他们的一个圣物嘛，他们会觉得蛇跟什么蜥蜴或者爬虫之类，就是神圣的动物打架留下的痕迹，然后那些神圣动物应该在他们文化里面会代表着什么生啊死啊，就是这些东西。
对，你刚才也提到了大红石其实跟其他地方地貌不太一样，那具体是不一样在哪里？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动植物吗？
啊，它就是沙漠，
沙漠它是。
对
对，在一个四面环海的地方，中间有一块沙漠。
四面环海是最大范围的
了，对，最大范围。
然后其实从悉尼飞到大红石也要飞三个小时，
要飞三个小时。哦，所以说还是挺远的。
是，
听说你还在那儿看到了骆驼是吗？
啊，对，那有一些就是其实有一些野生的骆驼群。
它是自然生长在那里的还是外在引进？
其实是外在引进的，
哦，
是很早很早以前外在引进的。
那他们现在已经适应了那里的生活了。
对，他们有些骆驼园可以骑骆驼。
哦，我觉得去澳洲旅行居然还能骑骆驼，感觉好像是去了比如说撒哈拉，或者说去了非洲某些地方的感觉。
对
啊，那大红石之后你的下一站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凯恩斯的大堡礁吧？
对，
我觉得这应该是你会相当喜欢的一个目的
啊，是我相当喜欢的一个目的。应该大堡礁或者凯恩斯应该也是很多就是我觉得就是外国游客，因为提起澳洲来，它可能最出名的就是什么世界海洋十大奇迹之一的就是大堡礁了。
嗯，对对对对对。
对，
那大堡礁的话，我相信一定会去浮潜，对不对？
对，大堡礁就是相对温暖，因为它更接近赤道一点。嗯，大堡礁，诶。冬天的时候大概也在16、17摄氏度，嗯，浮潜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冷，但是穿它的那个就是防水的那个就是浮潜的衣服还是可以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全世界其他地方浮潜过，感觉就是澳洲大堡礁跟其他有什么不太一样
啊？它就是因为它是个深水浮潜，就是你是坐船出去大概一两个小时，它要找比较合适的地方，取决于每一年珊瑚的状况。嗯，然后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珊瑚群了，它是彩色的珊瑚，
彩色的珊瑚。
对，像是如果是台湾附近，就是亚洲附近的，有很多是白色珊瑚或者灰珊瑚。嗯，但是它是那种非常就像我们看那个就是 Finding Nemo
啊，Finding Nemo， 对，那个片子很可爱，
叫什么海底总动员
，
海底总动员，对对对，就是在那里，就是以那里的珊瑚是原型，对，是非常非常彩色的。
那有没有跟你专业相关，比如说看到一些很可爱的鱼之类的
啊？看到了，就像什么小丑鱼啊，然后就是都存在。成群结队的各种，
所以即使是浮潜它也可以看到那么多的多样的植物跟动物海洋生物，对吗？
对，就是它会它有，对，就是你能看到各种形状的珊瑚，然后每一种鱼它其实是有选择性的，就有的鱼喜欢那种像蘑菇状的呀，有的鱼喜欢枝状的或者软珊瑚什么的。
对，我去年的时候去夏威夷浮潜过，那个浮潜真的是我是在就是茂宜岛附近一个叫月亮湾的地方浮潜，但是可能是那天不太幸运，可能他说那儿经常能看到海龟，但是一只海龟也没看着。然后他说那儿有很多不同的鱼类，但是实际上可能因为我觉得那个海水的清澈度不是那么的好，可能跟那天的天气也会有关系。我是冬天去的。对，所以感觉好像并没有看到很多东西，但是澳洲的大堡礁我觉得潜水应该是全世界闻名。
对，我在想因为夏威夷是属于热带珊，它不见得是热带珊瑚群，
所以说相对澳洲的大堡礁来说可能在浮潜的方面还是会略弱一些，
或者是就多样性吧，大概珊瑚多样性上可能不太一样。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来让高进聊聊他的旅行吧。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新冠疫情期间，保持距离的意义已经不同以往了。现在保持6英尺或者1.8米的距离，表示的是尊重、关怀，甚至是爱。为了您的家人、朋友、同事，还有您自己的健康，请保持6英尺的距离，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这样，您就可以与您所爱的人保持联系的同时，降低风险。见面的时间要短，规模要小，请务必保持6英尺的距离，并戴上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欢迎回来，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晚上10点，我们相约人在旅途。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高静来我们的节目做客，聊一聊他去年夏天澳洲跟新西兰之旅。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已经谈到了卡恩斯大堡礁。那在大堡礁，高静告诉我们他看到了特别多的珊瑚，对吗？
嗯哼，对，就是各种形态，然后上面有各种不同的鱼，对啊，然后各种颜色的珊瑚。
对，大家也知道，在之前跟高静的聊天当中，高静跟我提到，其实现在全球变暖，对吧？所以珊瑚已经有一个叫做白化的现象。
嗯，对，就是，就分两步了，就是对我来讲概念上比较重要，就是全球变暖的直接后果是极端天气会变得比较多，然后像去年和前年是连续两年就是。叫极端，就是厄尔尼诺年嘛，就是极端天气，比较厉害，然后这个珊瑚就会大面积死亡，然后就会白化，就是各种颜色，就死掉之后它就变成就灰的那种，就没有很多生物寄存的那种灰珊瑚，所以现在他们旅游的那些就也都其实蛮困难的，就是每一年他要
限制人数吗？
倒没有，但是他会就是找一些比较好的地方，然后展现给这个游客，所以他们就现在就需要开船开很久，大概2小时才能到就是能看的地方。
因为可能是不是近的地方已经有一些，
就有时候其实是很大面积，20%-30%的那种白化现象，就大面积死亡。
对，
所以
我们日常生活其实跟全球的气候都是息息相关的。
那肯定是，所以其实很。这个大堡礁是不见得能持续太久的一个自然奇迹，
那真的得赶快去了。可能再过个很多年，可能大堡礁的这个珊瑚白化的比较厉害之后，可能真的想去看就比较难了。
对，有那边其实蛮热点的，就是研究会有这种就是人工恢复什么的，好像也
效果也不是特别的明显，
还不确定。对，
那在凯恩斯除了大堡礁之外，你们还参加了什么有趣的活动吗？
嗯，其实凯恩斯是个蛮有趣的地方，就是它除了大堡礁以外，它还有就温带雨林，然后温带雨林是个很少见的这种就是陆地的生态系统，其实好像全世界只有3块。温带的雨林，除了大堡礁，除了卡恩斯以外，剩下的其实是在我们的奥林匹克。
哦，原来西雅图的奥林匹克也是。
对，它是温带的雨林，也是很有代表性，
很少见的
。
那你在这个温带雨林当中是参加了什么活动吗？来具体的了解它。
对，温带雨林，其实我们当时很幸运的，我们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旅行，就是一个团。然后这个团是在地的大学里面工作的那个博士生嘛，就是专门学生态学的博士生，带着我们去认动植物。然后这个团就是从下午出发，然后到午夜才回来，然后带我们看就是不同时间段会变得比较活跃的就是动植物。
你们看到什么了？
就像下午我们一出去去看，找到了那种，就是有蛇，然后
刚刚讲到了澳洲人民认为蛇其实很神圣的
动物，对对对，然后还有看到了各种就是鸟比较多，
鸟类，
对，它的鸟的多样性很多。然后后来还比较有意思的是，澳洲那很典型的一个代表生物是鸭嘴兽。
哦，鸭嘴兽这个很难吧？
鸭嘴兽很难，鸭嘴兽因为在池塘里，而且它其实绝大部分时间它是躲起来的，它只有在傍晚的时候才会出来觅食，然后它会出来，因为它是哺乳动物嘛，它会出来就是呼吸，然后你只有在它呼吸的时候就露出水面上才能看到它。所以带我们的当时那个生态学者其实蛮有经验的，他知道哪个池塘大概说，他就说这个没有保证，就是我们去看，
对，但是几率比较高，
几率比较高。然后我们去的第一个池塘就没有，后来我们就去先去找其他的东西，就比如其他的袋鼠啊，或者树上的那些袋鼠、
这个袋鼠可能是比较容易看到，
对，但是树上的那个袋鼠也不见得能看得到。然后我们后来又回到池塘去看，在第二个池塘等了很久，然后终于看到了鸭嘴兽。
哦，看到鸭嘴兽一定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情，我觉得。
对，其实就是远远的看上去就是一团东西浮出来有一个嘴而已，但是就觉得你这不是一个动物园的这种状态，它是野生的，它是实实在在活在那里的一个鸭嘴兽，你会
特别灵气，会感觉，
对，你会觉得很兴奋，
对，有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感觉。那这个 tour 你会觉得值得推荐给大家吗？
我会非常非常推荐。然后
就不知道这个对就是背景知识的要求会不会很高，因为像我的话，我可能本身就是英文水平有限，我觉得很多单词我可能都没有办法理解或者怎么样，是不是提前需要比如说做一些准备？
其实那个导游或者解说他讲的是很细的，但是他确实对英文是有要求的，因为这是个英文的 tour。 当时我们一行，我的闺蜜啊，我的旅伴其实是对，就是对自然科学就是完全，因为他是老师，所以他完全没有接触过，但是他也可以就是缓慢的得到，就是
因为他讲解的很详细，
所以其实只要英文能够
过关
就可以。
听起来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也去其他的一些国家公园或者什么报过这种徒步的活动或者其他的，好像没有看到过特别看熊比较多，就是一般会带着去看熊比较多，
对，对对对，
然后好像鸭嘴兽这种听起来就特别的有趣，特别有意思，因为只在电影动漫里面见过，
对、
从来没有见过，
所以就是去澳洲更有意思，就比较有意思，你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就的东西，就像袋鼠，真的是野生的袋鼠就在人家的旁边，就随便开车出去就是一群一群的袋鼠。
真的兜里会装个宝宝吗？
真的会装个宝宝。
哦，那一定是就是那种萌化了的状态。
对啊对啊，然后他们也不怕人，然后其实除了在地上的那种袋鼠，树上有好多就跳来跳去的，
就完全融入在一个自然的一个环境当中。
对，
而且你刚刚说到其实这个是中午下午就开始一直到深夜，对，
一直到深夜，就是晚上的时候你会看到就是它就是有夜行的动物会出来，然后当时导游会带一个很亮的灯，然后就我们基本上是靠听的，听到哪里有声音然后赶快去看，
然后跟着一位生态学者领队去看，我觉得这 tour 听起来就非常有意思。那这个需要提前很长时间预定，并且它有比如说限制人数之类的吗？
其实这是个小众的 tour， 然后是提前了一段时间，大概提前两个星期预定的。它顶多可能一天也就能容纳大概十个人
顶多了。那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了解进一步了解这个的话，他们应该去哪里搜索会找到相关的信息呢？
这个就是它英文的名字叫 Wait a While， 就是等一等那种。Rainforest Tour 就是热带雨林 Tour。我在 Expedia 上订到的。
Expedia 上面。好，如果听众朋友们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进行相关的搜索，下次去凯恩斯之前把这个订了，一定说不定也能看到鸭嘴兽。那么我想问一问高进，在整一趟澳洲之行当中，我们大概梳理了一遍，你觉得对你自身来说最挑战的部分是什么？
可能体力上挑战会比较大。一个是就是浮潜的部分，它肯定体力上，因为它是稍微有点深海的，然后浪又比较大，温度又相对低，这个是比较挑战的。 另外一个挑战是在，其实是在大红石了。
大红石就是你刚刚讲的圣地。
对，是那个圣地。嗯，大红石有一条就是爬那个石头的路，然后其实那个角度得有五六十度了，就是非常非常陡峭的，就是它可以爬到石头的顶上。嗯，其实就是这是个蛮有争议的活动啊，因为它是这块石头是圣地，所以说当地的文化是说我们不要攀爬，因为这是圣石。
嗯，
然后其实当地的文化都说不要拍照，说是这是圣石，但是因为它是个旅游圣地，所以好像澳洲政府最开始开始推广大家来大红石旅行的时候，就说诶，我们要爬上大红石作为我们打卡人生的挑战。所以其实很多游客是奔着爬大红石去的，但是当地的就宗教啊信仰是又说不要爬，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个冲突。所以在那个爬山道前面就会立着说你自己决定你自己的行为，然后说如果你爬的话就是说
有风险，他们概不负责，
他们肯定是不负的，但是就是说究竟你该不该爬，究竟道义上对不对，就是我们有多尊重这个当地的习俗，或者是我们有就是说当地为了发展旅游业有多适应这个外来人，这是一个冲突。然后就撇开这些不谈的话，那个大红石本身它很难爬，我就说五六十度，就作为一个这个年轻人都很就是
觉得有些费劲，
我上不去。然后我大概爬了大概三分之一的时候，就是你要抓着铁链，然后那个石头其实每年是死人的，得死十几个人，就这样子的。
哦，所以这是一个还蛮具有危险性
的活动。这个蛮具有危险性，所以我填了三分之一，我说好像死在这里不太值得，然后就下来了。
对，有的时候如果出门在外嘛，还是安全最重要。如果觉得不合适的话，其实是要试试挺值的。
对。
好，在讲完整一个澳洲之行之后，当然我们的高进下一站去了新西兰。那新西兰你去了哪里呢？
新西兰主要是在奥克兰附近。一半的原因是我有亲戚在奥克兰，然后另一半的原因是时间实在是不够
了，时间是比较紧凑的。那你对奥克兰或者说对新西兰的整体感受跟之前一个目的地澳洲感觉有哪些差别呢？
它更靠南，所以它冷一些。如果你可以把新西兰和澳洲分开的话，我会建议你其他的季节去新西兰，因为我们在奥克兰的时候是蛮冷的，在气温在十度往下了，所以我们当时就是其实去趟海水的时候真的是咬紧牙关去的。
对，在印象当中奥克兰或者说新西兰其实是一个自然风光应该是更纯净更纯粹的地方吧。
对，尤其是南岛，其实是惠灵顿再往南，南岛是其实更漂亮，但南岛就更冷了。
更冷，就是冬季去的时候可能会有些挑战。
对，
那你们是乘坐什么交通工具？是自己开车吗？
我们从卡恩斯是飞了奥克兰，然后我们就是我表哥嘛，然后带我们在奥克兰周边逛了逛，然后我们后来参加了一个团去了有一个地质公园和就是他们现在最有名的景点是《指环王》的那个、
打卡圣地。
对，打卡圣地。
那既然你先提到了地质公园，那我们就先来聊聊地质公园吧。这个地质公园的全名你还记得吗？
我其实并
不太
记得。
没有关系，我们回头再找一找就好了。这个地质公园跟其他的有什么差别？为什么会
是
这么有名？
对，它是个地热公园。它是南半球最大的地热公园。其实它的规模跟黄石公园还是差太远了，就是黄石公园是非常非常大的，它那个大概只有黄石公园的可能也就2%的那种，
所以看过了黄石这个就成为一个小景点了。
对于地热公园，但是就它本身而言也是蛮壮观的，
也是属于大洋洲比较出名的景点了。
对，南半球最大的嘛。
对，好，那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聊聊地热公园其他的事情吧。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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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Crossing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 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请到了嘉宾高静来跟我们聊一聊他的澳洲新西兰之旅。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新西兰了。那刚才我们讲到了地热公园，那地热公园这个部分高静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嗯，啊，我觉得这个
地热公园的名字呢，刚才我们在线下的时候高静其实已经进行了搜索，现在让他把名字告诉我们大家吧。
他叫 Waiotapu 地热公园，也蛮难的，因为是毛利语了，因为
对
他们当地人就是毛利人其实蛮多的。
对，其实奥克兰我觉得世界闻名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是黑沙滩，不知道你去了没有。
嗯，对，因为其实奥克兰应该新西兰都是个火山岩岛。
对，
所以说它就是它的黑沙滩就是火山岩风化然后变成了细细的黑沙滩，所以还很壮观，绵延这个数百公里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比如说夏威夷的黑沙滩或者其他的。
还没有去过。
那下次去了可以稍微比较一下。
嗯，
就像比如说夏威夷的黑沙滩其实是有传说，就像你刚才讲的大红石是不可以就是在当地说这是圣地不可以攀爬，像夏威夷的黑沙滩他们也是建议不要在上面取走任何的东西，说是那个可能会带来厄运。所以很多人据说很多人取走了石头之后都会再飞到夏威来归还，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有这样一种讲法。
因为就对比比较强烈，是我之前很喜欢就是佛罗里达攀爬那边的白沙滩。
哦，白沙滩。
对，
对对对，
所以就一看彻底的不一样，但一样的戏。
很有趣。那比如说奥克兰附近还有什么你觉得还蛮有趣的地方？
嗯，它有一个鸟岛，就是有
各种各样的鸟类。
不，就一种鸟。
哦，就一种鸟。
嗯，然后在那里就是聚居，然后在那儿繁殖，然后你能看到，其实你能看到鸟类在那儿交配，尤其是冬天是它们就是繁殖季节。
所以你要比如说乘坐船什么靠近吗？嗯，还是远远的其实就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你开车可以过去。
哦，开车可以过去。
嗯，对，它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岛可能。对，
哎，那我很好奇它这个鸟岛上面的鸟是比如说是新西兰的国鸟 kiwi 吗？还是其他的什么种类？
嗯，它不是 kiwi。
它不是 kiwi， 但是 kiwi 在新西兰应该是属于随处可见的吧。
嗯 ，kiwi 也不是，其实 kiwi 是个，kiwi 是个夜行的鸟。
哦，是个夜行的鸟，
而且是个现在应该也是属于就是有点濒危了。
哦，濒危了。
对，
哦，
对，但是那个鸟其实超可爱的，鸟很大。
嗯，
然后那个 就是鸡尾鸟了，然后它下的蛋也非常的大，然后它当时很出名的就是它那个蛋占它的身体的好像1/4那样子，就非常非常。多
非常大。
对，非常大的努力就是给繁殖下一代，
听起来就好有趣。嗯，那个鸟岛上的鸟大概是什么品种呀？
是就中文叫唐鹅，就是
叫唐鹅。
对，就是个白，就是它其实也是个蛮大的鸟，是好像是基本上是白色的，然后头顶有一点点黄和黑。
哦，看起来是比较漂亮的那种。
是蛮漂亮的，就是它飞起来是挺壮观的，成群结队的样子。
那奥克兰除了这些地方之外有没有去比如说什么博物馆或者其他的地方看一看？
有去他们就是澳洲博物馆。不是澳洲博物馆，那新西兰的
博物馆。新西兰
博物
馆。
对， 国家博物馆。
国家版博物馆。它里面是存放一些什么东西居多？
它存放了很多毛利的文化。
哦，毛利文化。 对，
对，
对， 对，
就是他们有那些雕刻的东西，还有他们的就是船，就是过去用木头凿的船。嗯，
然后还是一个蛮有历史文化气息的博物馆，
对
吧？对，
就是也是一个迪士尼动画了，Moana。
哦，对，Moana。
然后就是 就是它有那种形状的，就是涡纹的形状的那些装饰品什么的，然后里面也有他们就是植物动物群，就比如说就像鸡尾鸟，我没有看到啊，我有看到一只活的，在地热公园有一只活的，
有一只活的，
但是也是展馆，但是就是像看的比较过瘾的都是在博物馆，
都是在博物馆看的。那我们刚刚讲到了有比如说国鸟嘛，其实新西兰还有比如说随处可见的是叫做银蕨嘛，
对，它有一个蕨类蛮有名的，它之所以叫银蕨是它的叶子反过来然后是银色的，然后也会开小花。
那那个在新西兰算比较常见的还是
相对比较常见吧，
相对比较常见，
但他们也蛮喜欢那个叶子，那个叶子也是他们的标志，就是你看到很多新西兰就比较有代表的东西，就是一个大胖鸟和一个叶子，
听起来很有趣。但是新西兰其实是一个更值得花更多的时间来造访的城市，可能这回去的时间并不是那么的恰好，所以我相信高进以后应该还会想要有更多的时间再去探寻这个国家。
对，一定会啦，南岛一定会
再去，
南岛一定会再去的。不过我觉得对 Washington 的人来讲，可能就是它的南岛其实也跟这里比较像，
比较像，
对，
会有一种家的感觉，是吗？
应该吧，
比较靠近。之前，我们高进也跟我们讲到了，他之前在纽约生活过，然后我知道你是特别喜欢逛中国夜市的一个人。那奥克兰其实算是一个华人聚集还比较多的地方吧？
对，奥克兰，华人很多，其实悉尼华人也很多，就他们的中国城其实蛮大，都有好几家中国城那样。
那觉得奥克兰的中国城怎么样？
奥克兰中国城也挺多的，他们至少有，其实还挺有趣的。他们的名字其实英文名字叫 Dominion Road，
Dominion Road，
他们其实当地人就称它是倒霉路，
倒霉路，这个
是它最大的中国街。
对，那这个夜市，比如说跟西雅图，哦，西雅图也有夜市吧？夏天的时候。
啊，我刚才说那个倒霉路其实不是个夜市，
不是个夜市，
但是他们确实季节性的有夜市，他们。其实是有一个商场的停车场，他们每个周六会非常大规模的做夜市，真的
就有点像美国的 farmers market 是吗？就一个是在早上，一个是在晚上。
对，还有一个就是它像台北的夜市。
哦，它像台北的夜市。
像台北的夜市。
台北夜市那可是世界闻名的。
对，它像一个稍小一点的台北夜市，但是也很多了。我觉得就像是就像趴车的那种链啊，它有大概七八条了，横横竖竖的。
然后有各种，比如说小手工艺品嘛，然后有各种吃的什么之类的，
吃的玩的，然后那些就是包括街头艺人啊，都会在那儿。
哎，奥克兰的美食，中国美食怎么样？味道？
哦，我觉得挺不错的，
挺不错的。对，长期在西雅图生活，哦，最近当然是开了越来越多好吃的中餐，但是还是感觉，比如说跟我们的邻居温哥华比，可能还稍微感觉逊色了一些。
对，
高进以前还在纽约生活过，对吗？
对，
纽约也是一个中国城特别特别棒的地方。
对，我觉得奥克兰可能跟纽约还是比较难相比了，
比较难相比。
就是纽约会有一些更接近国内水平的东西，然后奥克兰，可能小吃多一点吧，
小吃多一点。
嗯，
好的，今天我们到现在节目已经进行了四五十分钟了，在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我想问问高进，比如说你在去澳洲之前，你说了对南半球的整个生态环境非常的感兴趣，那去了之后跟去之前，比如说有什么想法上的改变，或者说印象上的改变吗？
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值得的，然后我觉得就是去一个完全真的是就是自然环境完全不一样的地方，还是挺值得去的。所以我其实就是下几个旅游的目的地其实都在南半球了。
比如说在哪儿？
比如说我想去南非。
想去南非。
我还想去南美。
想去
阿根廷。
对，南美也是这两年非常热的一个目的地吧。那么如果比如说你还想再去澳洲或者再去新西兰的话，你想去哪里呢？
澳洲的话，我想去 Tasmania， 就是它的那个岛，也是逐渐开始开发的旅游点。然后 Tasmania 也在建那个，就是澳洲最大的岛，然后也在建它自己的机场，就是他们在开发自己的旅游资源。然后新西兰的话，我就想去惠灵顿，
想去惠灵顿，
想去南岛爬爬山什么的。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说，就是高进的专业是跟自然科学、海洋生物专业嘛是有关系的。那这样的专业会不会对我相信一定会对你的生活，包括你的旅行方式有所影响吧？
嗯，对，就是比较偏重于动物。
比较偏重于动物，所以出门的时候会报，比如说像夜行兔这样的一些旅行的景，旅行的观光团之类的，
对
吗？
对对对，还会去看萤火虫啊什么的。
哦，哎，那我很想问，在哪儿看的比较好看的萤火虫？
萤火虫好像在新西兰，
在新西兰有萤火虫。
对，然后它有，其实它不是真正跟我们那种不一样，它叫是一种就是会发光但是不会飞，是在钟乳石的岩洞里面。然后他们密密麻麻地爬在那个钟乳石上，
它是发出萤火虫的那种光，
它是发那个光，但是它不会飞，
但它不会飞。
对，你坐小船进去，然后
哇，听起来好棒哦。
对，
好的，我们今天的感谢，高进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寻觅自然之旅。从跟你的对话中，我真的看到了一个好奇的探索者对这个纷繁复杂的大自然的爱跟尊敬，对自己专业领域的喜爱跟热忱。你带给我们听众朋友这一段有趣的澳洲新西兰之旅，我相信已经勾起了很多人想去一探究竟的好奇心了。叶子也知道高进马上要步入自己事业的下一个阶段了，再次衷心的祝福你未来的科研之路愈发的精彩，像你一直带着的微笑一般灿烂美好。听众朋友们晚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